位置上都有一张的讲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笔记，是不成熟的，但是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姑且把它这样写一下，是为着叫弟兄姊妹能更清楚诗篇119篇大概的分段，特别是根据我们的交通来分段。我们知道这个一共诗篇119篇一共是176节，刚好分作22段，每8节是一小段，而每一小段每一节的开始都是用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来开始，第一小段是用 A， 第二小段是用 B， 第三小段是用 C， 等等等等，这样下来。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到目前应该都没有问题，应该都有很深的印象。然后呢，现在我们知道第一小段到第五小段是第一大段，就头五小段是第一大段，然后第六小段到22小段，就是剩下的17小段是第二大段，所以22等于5加上17。那么第一大段就是从第一小段到第五小段，那这里面呢所用的希伯来文字母是头五个，就是 ABCDE， 我们假设现在姑且用英文字母来代替希伯来文的头五个字母，那应该就是 ABCDE， 那就是指着第一节到第40节。那这一段呢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进入神话语的丰富应该具备的基本的条件，那这是第一大段。第二大段呢，我们昨天说过了，是从第六小段到第22小段，就是从第41节到176节。那这一段我们姑且给他这样的一个题目，让我们容易能掌握里面的内容，所以说启示的内容，所以我们姑且这样写，是怜悯、救恩、死而复活的原则和历程。那么这个六段第22小段呢，刚好是17小段，又分作3部分。那我们知道17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死而复活的过程，然后这三部分呢，第一部分假的部分是第六小段到第12小段，就是指着从41一直到96节。换一句话说，就是用了希伯来文的 F G H I J K L 这几个字母，这是相当的说法啊。那么这一部分呢，是告诉我们十字架积极的工作，那个结果是烟熏的皮带，这个我们等一等会解释。乙的部分就是13小段到19小段，就是从97节一直到152节。那这一段呢，就所用的字母刚好是 M N O P Q R S 这几个字母。那么这一部分呢，是告诉我们十字架消极的工作是怎样能够除去读圣经的重重的障碍。那么这个是乙的部分，然后甲加上乙刚好是14，这一部分特别代表十字架的工作，那是死的过程。然后丙的部分就是22段到22小段，这就是153节到176节。那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复活，那是在一个复活的境地里面，结果带给我们的就是丰收。我想大概这样已经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对于大概这个诗篇119篇有一个相当的概念。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很仔细的稍微的大概，我们今天晚上要一好大个大体的像蜻蜓点水一样，我们呢就一点一点来看看，一直等到我们把它看完。弟兄们要记得，就是今天早晚上我们只能蜻蜓点水式，所以这个不过是提供给弟兄姊妹一个读诗篇119篇一个可能的方向。如果弟兄们觉得美也觉得好，你可以照着这个方向试试看，能够从诗篇119篇里面能够得到更多。那这个限于时间，我想我们今天要很快的把它大体的能够稍微看一下。那现在呢， 我想我们已经看见过第一段第一大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看神如何在从第六小段到十二小段里面，就是从甲的部分四十一节到九十六节，我们如何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来看那个十字架积极的工作，而那个结果就是叫我们身上所存的，就是把各样的智慧，把那个基督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心里那些 logos 慢慢的就发出光，慢慢的就给恩典，慢慢的就有能力，慢慢的就好像变成生命一样，那这个就变成就是我们所说的 rhema。 那这个现在我们来看圣灵如何的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的带领。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整个十七段的开始是开始于我们在这里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四十一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然后下面这十七段就是告诉我们主如何根据他已经完成的救恩，圣灵就开始执行，根据那个死而复活的原则就在我们身上做怜悯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如何圣灵一步一步的来做怜悯的工作。我们知道不只是四十一节，在第十七节我们知道写诗的人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祷告是特别当他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那个奉献的祷告是一个奴仆的祷告，他说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那个厚恩在原文呢有多方的意思，就是神呢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各个不同的方面来对待你的仆人，当然是用恩典来对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弟兄说的一点都不错，你在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你除了看见话律法 法度典章训词等等八个提到关于神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一直提到好多的字就是遵守或者相当的字。我想我们都记得 Admire 弟兄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祷告，特别在英文里面非常的美丽，他的一祷告是主啊我愿意这个不知道怎么样翻译，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个愿意是愿意你所愿意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要神的旨意，我们要神喜乐，我们愿意神所愿意的，但是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创造一个意愿，让我们能愿意神所愿意的。那在英文那因为他 play with words 就是说在他那用字的时候非常非常美丽，对不起我背不过来，但那是个 Epimaya 非常有名的一句话，那个祷告是一个奉献的祷告。在这里那个祷告就是在这里祷告就是主啊求你用从各个角度各方面多方的恩待你的来对待你的仆人，结果叫我能够存活，目的是我就能够遵守你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写诗的人向主有一个祷告，他知道他有一个心愿要遵守主的话，但是怎么能达到这个心愿呢？就是需要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创造一个愿意，我们需要主更多的怜悯我们。所以这个祷告是求神对付的祷告，求神用他的恩典来对待我们的祷告，这个是非常要紧的祷告。 结果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很快就得到答应。我们这有的祷告是要等一段时间，像穆迪弟兄、穆勒弟兄有一个祷告等了差不多60天，但是像我们刚才那样的祷告常常神很快的就回答。那特别就是在我们这个雅的部分，就是说特别在从第6段到第12小段的部分，你看见果然听的那个祷告，让我们读第65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把你们的圣经一直翻开，特别是在诗篇119篇，因为我们今天要像蜻蜓点水一样，我们很快的看过去。那么现在我们来看65节。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奴仆。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向来神已经听了那个祷告，结果照着神的话他善待奴仆。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祷告神已经听。那么这里的语气呢，是过去的语气，是完成的语气，意思是说神果然听了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这个是祷告，一个蒙垂听的祷告，或者说一个得神答应的祷告。那么现在让我们来找到另外一个祷告，是没有得答应的祷告。那么那个没有得答应的祷告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呢？我们读第22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那这个是写诗的人另外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我们知道这个祷告没有得到答应，怎么知道？让我们来看39节，让我们来看42节。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依靠你的话。你如果从这里出发一直读下去，每一段你都会发现，这个写诗的人他所祷告的那个祷告，他希望说能够除掉所受的羞辱和藐视。但是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知道说这个祷告神没有听。所以我们要知道，有的祷告神答应，有的祷告神没有答应。神答应我们祷告是因为他爱我们，神有的祷告没有答应我们，因为他爱我们。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不晓得怎样祷告，我们不晓得，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福，到底什么是祸。我们要的都是福，我们觉得如果有人羞辱我们，如果有人无理的轻浮我们，有人藐视我们，这是祸。没有一个人要祸，所有人都要祝福。但是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8章的话，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的话，我们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结果呢，圣灵是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那当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如果圣灵为我们祷告，他一定是根据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祷告。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什么对我们是不好。那请我们记得，基督徒不是宿命论者。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今天碰到一件遭遇是我不顺心的，或者明天碰了什么事，这个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很多弟兄姊妹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忘记了，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些万事互相效力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这个是从我们不晓得开始，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祸，我们不知道什么福，我们根本不懂得拣选。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所以为是福的，如果等到有一天我们照着神的恩典，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是祸。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祸，结果回过头来看的时候，那是福。这一次神让我们遇见了一个小的难处，原来神是要我们躲去一个更大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看不远，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不叫疼，圣灵就有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么结果圣灵知道，他每次祷告都是根据他的旨意来为我们祷告，结果万事就互相效力。这个次序一定要很要紧的。你知道，不一定所有的万事互相，所有的事情发生都一定是十字架规定，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以许许多，如果是十字架的话，那一定是圣灵为我们祷告的结果，而那个结果不是叫我们这个人更下沉、更消沉、更枯萎，乃是有一个原因，圣灵为着更把我们提升到圣灵所要我们提升的地方。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就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益处在原文就是好处的意思。我们普通读那段圣经，我们常常误会的，我们以为说这一段原来就是普通人所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么是叫爱神人得益处。比方说今天你不小心，你没有锁你的车子，结果你的车子呢被谁偷去了，那么然后呢你就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因为你很无可奈何，你有满了无奈的感觉。你知道阿 Q 被欺负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说辞的。那么基督徒碰到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引这一节的圣经，那么然后安慰自己说，神现在一定会把他的好处赐给我。那没有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啊，感谢主，主果然呢给他一部更好的车子。本来呢也许是普通的车子，结果也许神给他一个奔驰的，给他一部宾士的车子。那么然后他就起来做见证了，就告诉弟兄姊妹说，你看神实在是恩待我，如果我不是失去那个小车子，不是给偷掉，那么今天神就不会把这部车子给我。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好不好？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不要忘记，当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是为我们的好处来祷告。这些万事互相效力的结果，就是要叫我们得到好处。所以你必须要把那些圣经再读下去，你就知道那里的好处是指着什么说的。你再读下去的时候，然后你才知道，原来这一切神心目中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的主能在众弟兄中作证。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乃是万事互相效力我们所得到的最高最高的好处。这是祝福，弟兄们，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但是下面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这是一个大的矛盾。一面是不晓得，另一面我们是晓得。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福，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祸。但是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结果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南风兴起，叫北风吹来，有一个目的就是叫园地里面的芳香能够传播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神答应，这是他的爱；许多时候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更是神的爱。因为我们的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福，什么是祸。所以我们记得，你如果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祷告神听了，有一个祷告神没有听。神没有听，神有他的用意，神有他的美意，因为神要把他的祝福 赐给我们。然后我们从这里出发，我们就要探索到底十字架和神的话有什么关系。我们读第六十七节，我为受苦一天走迷路，现在却遵守你的律法。那这里很稀奇的一节圣经，就是在我没有受苦一天呢，我走迷了路，结果现在主让我受苦了，我现在呢却能够遵守你的话。这是一节的圣经。还有呢，七十一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目的是为什么？是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们基督徒到底对主的话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这里告诉我们说，主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应该受苦的是与我有益。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十字架和神的话有绝对的关系。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安排一些环境，是为着在我们里面激发我们学习的能力。如果不是这样的对待我们，我们就是没有那个学习的能力。同时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现在就遵守了主的话。不过弟兄姊妹不要误会，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人有一种非常负面的感觉，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十字架常常跟苦难连在一起。等一等，你要知道有的苦难不等于十字架。在十字架实在，如果你根据圣经，根据新约的圣经，你好几次提到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十字架里面有三个主要的元素。有一个元素就是被弃绝，有一个元素是受苦，还有一个元素就是我们普通觉得圣经讲到受苦的时候，一定是指着很大很大的苦难来说的。不要忘记了，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有它特别的工作。如果十字架的工作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受苦不愁，但是并不一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苦难，或者指着一个很大很大的祸患来说。不，我愿意帮助你弟兄姊妹特别记得一件事，就是十字架工作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这个最受苦的部分是哪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肉体的部分。如果你真的随从灵的话，那就像 Samuel Rutherford 所说的，十字架对他来讲像鸟的两个翅膀。你知道最受不了十字架的，最受不了十字架的是我们的肉体。而你知道我们的肉体是应该给他一点苦头吃的，因为如果你不让肉体吃苦，那我们的主在里面就要受苦了，你我就不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主。所以十字架叫我们受苦，最主要的还不是指说像约伯那样大的苦难，或者像拿俄米那样的苦难。说的有的时候有，那是有的时候主是这样的带领，但是我们不可能天天有这样的经历。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畏缩了。所有的弟兄姊妹觉得那这个话太难了，我们怎么如果为着要让主的话更丰富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要受许多的苦，怎么可能呢？实在说来，让我们记得这一个叫我们感觉受苦的，那是肉体的苦。为什么肉体会苦呢？因为十字架总是要把肉体带到死地的，肉体不肯死，所以肉体有那个受苦的感觉。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并不是说你真的每次一定要经过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不一定。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十字架总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总是把我们这个人减去，因为我们这个人呢，一定要 这个人很容易不知不觉我们这个人就露出来，不知不觉呢我们这个人就抬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最拦阻神旨意的。当我们的主，当彼得刚刚说完，我们刚刚承认我们的主是基督，结果我们的主告诉他说他要钉十字架，彼得就说万不可如此。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你知道肉体是不肯上十字架。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为受苦一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耶利米哀歌书里面有一句话，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耶利米哀歌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少年人负轭是好。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肉体需要常常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那么这样呢，我们知道就和我们有了益处，而且叫我们能够学习主的律例。那么这个是十字架和神话语的关系，我想这个非常清楚，这两节圣经已经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的神，我们的圣灵要用十字架，就是把这个工作执行在我们身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主怎么做这个工作呢？那就是67节告诉我们的。你读67节的时候，啊，对不起，我说错了，是九十一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地安排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结果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万物都是神的仆人。当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那个万事原来都是神的仆人。你还记不记得约拿的故事？神为着要得着约拿，为着要造就约拿，结果神动员了海陆空三军，为着要得着约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把一阵风抛到地中海去，那个原文是抛这个字，这样把约拿抛到海里，目的是要把约拿抛到海里面去。你知道这是十字架的工作。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在地上也有神特别安排了蓖麻，神也安排了虫，在海里面神也安排了鱼，为着要得着一个约拿。